常的清楚，弟兄姊妹，是一章到二十四章，到了二十四章，你就晓得说现在兵临城下了，一直到三十三章，果然，我们有人报消息说，现在不光耶路撒冷果然被攻破了，那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就在前一天晚上，以西结就得着一个就得着个启示，他知道说他现在开口的时候到了，所以等到一听见人报个好消息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西结的口就开了，他舌头就开始舒展了，然后他讲到神的恢复，他有很多的话要说，尤其是四十章到四十八章，你看见他能够讲得那么仔细，我们感谢主，他现在是很自由的，他一点不受限制。那他自由从哪里来的？就是因为从不自由来的。你为主失去多少的自由，你在主面前才有真正的自由。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如果凭着我们自己，我们要自由是肉体里面的自由，但是圣经里面的自由是圣灵的自由。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会得着自由。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是神的灵叫他不能够舒展舌头，这是很痛苦的，不是吗？几乎是好几年的时间，但是感谢主，等到最后讲到神的恢复，讲到神荣耀回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再度的受命，他就开口了。所以大概来说，这就是整本的以西结书，刚好是分成两段。如果大家要记住的话，神的审判和神的恢复。那么如果要注意前面的话，神的荣耀的离开。那讲到神荣耀回来以前有个插曲，那个插曲就是，那就是为什么今年有两轮的血月。去年你看见大家全部精神注意在这个世界杯的时候，没有想到 ISIS 这个恐怖的团体，那我们知道他不知不觉的就不知不觉的好像就起来了，而且宾拉登是一寸土地也没有，结果比宾拉登更宾拉登的，他居然有一片的土地像英国那么大。所以很多的事情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根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那么在我们的感觉里面， ISIS 应该是给世界很大的威胁，但在以色列的感觉里面，ISIS 是 Islamic State， 它是伊斯兰国，它要统治全世界没有错，但是世界上哪里只有一个团体说要统治全世界呢？还有一个伊朗叫做 Islamic Republic， 叫做伊斯兰共和。但为什么今天苏尼派跟什叶派要角力呢？今天问题就是要争逐谁是世界回教世界的领导者，而最后将来是世界的领导者。所以当 ISIS 给我们看见他只会斩首示众，这是 ISIS 特点。但是呢伊朗呢他给人的感觉，他给人感觉的威胁是核子的威胁。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人能感觉到伊朗的威胁像以色列那样，因为他在那个区域里面。所以为什么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去年跟今年，为什么就发生了呢？很清楚，因为主的话说，不光是无花果树要发轮长叶，各样的树也要发芽。如果无花果树发轮长叶，自1948年指着以色列复国来说的话，那么从前的古国，从前和以色列对抗那些古国，神要叫他们重新抬头。为什么？因为以色列67年来都不肯悔改，神巴不得他们能够悔改。所以像当初神怎么样借着巴比伦能够治愈，能够把他们拜偶像的病治好，所以今天弟兄姊妹，神也是借着这些环境，到了有一天他们看见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身上，他们才发现说原来拯救他的就当时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一位，然后他们通通全家都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在1948年当我们的主根据以赛亚书49章，他召聚这些百姓来到他面前，他们不认识他，但是 做约瑟的何等愿意早一点和他的兄弟和好，但是如果你爱弟兄的话，你要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你要让他们觉得他们对不起神，他们对他们做了一件顶撞神的事。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以西结书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有这一段插曲。所以这一段插曲呢，就好像去年跟今年四轮的血月一样，给我们看见有它的道理。这四轮的血月固然是告诉我们主回来的日子近了，因为很清楚的，在以西在这个在这个当我们读这个启示录读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的的确可看见满月变红像雪，但是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个提醒。问题就是为什么刚好发生在逾越节跟祝棚节呢？还有根据过去的32轮血月，每一次发生的时候都跟以色列历史发生关系，所以这32轮的血月乃是以色列的悲欢离合时。那么今天呢，今年总算是到了中国中秋节的时候告一段落了，因为中秋节刚好跟他们的祝棚节是重叠的，所以这个最后这个月亮是比别的时候都大的，所以叫做 super moon， 所以大家所看到的血月呢是超级的血月，是比一般呢恐怕要更大。那下一次再看到是500年以后，如果是连着两年四轮的血月是要量500年以后，所以我们相信主回来日子实在是很近的。所以当你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你不能不觉得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预言是应验在我们今天。所以今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应该是比从前读得更清楚更明白，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就刚好就是这个整个以西结神的荣耀，讲了神的荣耀，重点重在神的荣耀怎么离开，神的荣耀怎么回来。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也许大家都知道说神的荣耀离开以后，那么后来以色列人不是回到他们的故乡吗？在什么呢？如果我们自己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说在以利亚不是在那个以斯拉还有在尼西米的身上他们就回来了。那么他们回来是不是神的荣耀就回来了呢？神的荣耀没有回来。我们怎么知道呢？在主前63年有一个罗马将军叫庞贝，他到了耶路撒冷，他怎么样都要进到至圣所去。那些祭司们劝他，你千万不能做这个事，因为我们的乌西亚王就得了大麻风，所以我求你千万不要进去。所以等到他真的进去，他没有得大麻风，他报告全世界说里面是空的。所以证明什么？如果里面是空的，就表示约柜不在哪里，表示基路伯不在哪里，那就证明说神的荣耀没有回来。所以现在问题就是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回来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从33章以后所看到的。不过我们在读那个以前，我们要稍微打底子，所以今天跟明天我们主要是打底子，我们要来几个要蜻蜓点水似的，我们大概把这些圣经呢都把它看过就清楚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自然就到第二章。到了第二章，我们要首先呢，我们知道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看见这个意象应该开始要支配以西结。以西结如果受这个意象的支配，他不只看见也听见了，而且你看见圣灵在他身上开始工作。那如果以西结能在神的手中，因为不光神的灵进到他里面，而且神的手在他身上，如果圣灵真的在以西结身上工作了，以西结就不一样了。他需要一个额头比他百姓的额头更坚硬的，否则你见到你的百姓你就退缩了，一定的。所以这个不是以西结，圣灵必须在以西结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所以我们首先看以西结，神在以西结身上怎么工作，那么你就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怎么工作。然后呢，因着他跟因着神在他身上工作，所以他就可以发表神给他的预言。 那么神给他要说这些话是根据什么？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异象。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要解释以西结的时候，你是根据这个异象来解释它；当你要解释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也是根据这个历史来解释它。为什么以色列荒凉？为什么现在可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看见每一个的解释都是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异象来解释的。那最后不要忘记，就是这个神的荣耀回来了。所以这些地方我们要知道，这就是整本的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是不是不能开启的？它开启那把钥匙是什么？就是神的荣耀。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如果神的荣耀真的让我们看见，是不是抽象的东西？不是的，它应该非常的具体。第一，以西结看见异象的人一定要改变，所以只有一个完全被异象改变的人，他才能传递异象，他才能够把神所托付给他可以传给别人。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今天我们以为说，我只要是律师，我只要是立法委员，我会说话，我是老师，我会说话，我就能为神说话，不一定。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看见神荣耀的异象。如果你真的看见了，你能够像保罗所说的，故此我没有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当你讲到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看见下面人，你下面人喜欢听什么你讲什么，不是，很清楚你没有自由，你只能够把主所托付给你的来传递出去。如果今天的教会神的仆人们都像以西结一样，你看见教会就蒙恩了。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今天的神是要借着以西结去挽回，去挽回那些被掳的人。他们为什么被掳？神离弃了他们，现在神有话对他们要说，他们应该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要这些人悔改，弟兄姊妹，今天需要一个完全看见异象的人才可以。否则你就要看看那个脸，你就害怕了，你一定就转弯了。你看见吗？你倒是一定转弯的。你只要讲的厉害，谈不到什么功，谈不到什么义。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碰到这些悖逆的人，他们额头是那么坚硬，需要一个更坚硬的额头。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神，在这个人身上怎么工作，然后神怎么借着他把异象传递出去。为什么把异象传递出去的时候是那么有声有色？为什么从第一章到四十八章你看见是一气呵成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好，我们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在第二章以前呢，你看见以西结的反应是什么？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人看见神的异象他不伏伏在地的。就像约翰一样，他曾经躺在主的怀里，但当他看见神基督荣耀的异象的时候，特别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他真的扑倒在地，像死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所有扑倒在地的人都是被打倒的人。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了光，那个光就把他照到了。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出来的神，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保罗还没有到大马色以前，他里面是黑暗的，结果福音的光照亮他，明白吗？然后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保罗看见什么？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保罗是个拉比，保罗是个研究神荣耀的人，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一直等到被大光扑倒在大马色的路上，弟兄姊妹，然后他能够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问说，我应当做什么？过去是他告诉别人做什么，现在他愿意伏在神的宝座底下。所以请记得，那一天保罗所看见的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他结果是